如果大概是两个月时的时候就应该是1108页。大概是第二章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大概是第二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他们会看见。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与荣誉。我就是这殿华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国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想我们就开始圣经读经。我们刚才我们光是短短的几节圣经，有一句话，我想一再重复，是万军之耶和华。我想为这段圣经，我稍微做一点解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拥有12卷小先知书，那哈该书的是里面很短的一卷。那么12个小先知书里面呢，有3个先知乃是在以色列被掳以后做先知的，那就是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最后的3卷书，实在说来，这里的3位先知乃是以色列被掳以后做先知的3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主前大概600年，以色列曾经有一度亡国了，是亡在巴比伦的时候。所以后来呢，神就任凭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有点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然后把以色列的连根拔起，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巴比伦。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很惨痛的一段，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亡国史，也是他们的伤心史。那么结果呢，70年以后他们果然回来，照着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呢，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不过当初离开的时候，抛弃离乡的时候有几百万人，甚至1000万人，但是回来的时候呢，大概只有5万人。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愿意回到废墟，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把圣殿重建起来。那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成为最成功的商人以前，大家今天讲犹太人都讲到他们会赚钱，他们走得做生意，的的确确他们也执掌整个金融世界的一轮，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公认，都要承认。那么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以色列人他是很成功的商人，尤其在今天他所建立的看不见的帝国里，你看无论是在文艺界或者在科学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上，你看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不过大家一致公认的，他们在金融界上可以说是没有话说的。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色列做最好的最好的商人以前，事实上他们当初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他们是以农立国的，所以他们的农业可以说是没有话说的。所以在历以前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好的农夫是以色列人，但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我们都知道，无论圣经无论是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有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可以说在经济上是给人印象很深刻。所以大家要知道，以色列人虽然很不幸地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从此以后就失去他们的国家，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甚至于到了以巴比伦的是一个非常到处是偶像充斥的地方。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这个王国的痛苦真的是很大，当然大家都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不过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巴比伦提供了他们另外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在巴比伦，他们不光可以生儿养女，他们可以经营建造。本来呢，像利未人在迦南地是没有产业，那么耶和华做他们的产业。那现在呢，到了外邦地，到了巴比伦就不受这个限制，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产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经过了70年以后，大家可以知道他们的前途当然在巴比伦。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有许多的人从那里到了英国，到了伦敦，到了巴黎，到了纽约。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犹太人。所以我们晓得说，犹太人今天所以成功，当然和当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有很重大的关系。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说，这些人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从巴比伦以后，尤其是第二代在巴比伦长大，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他们从来是一个人没有感情的。但是呢，很稀奇。按人来看，他们从此以后从巴比伦，然后就建立他们的世界，他们黑他的世界的屋顶。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以色列的成功史。今天许多人知道以色列的成功，但是不知道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他的秘诀就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他们被掳了，然后呢，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那巴比伦会做生意，你读启示录18章就很清楚。那么18章里给我们看的经，那个巴比伦可是经济的巴比伦。你看见那里的货单呢，就好像从传真或者从 email 这个发出去的那些货单。所以大家知道说，巴比伦的确在圣经里面，巴比伦代表世界，不过特别是代表金融的世界，特别是代表经济的世界。我们叫世界有政治的一面，有军事的一面，还有经济的一面。那大家都知道，今天不管哪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都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巴比伦这个影响发挥到最淋漓尽致的时候，那就是今天20世纪。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不光巴比伦带给我们，知道所有的世界的宗教是从巴比伦发源，无论是佛教也好，无论是什么宗教，你看它是从巴比伦发源的。那不是如此，我们知道说，就是今天这个经济世界、金融世界的种种，我们要发现和巴比伦有关。所以讲到巴比伦，讲到成功，讲到繁荣，那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所以就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虽然被掳了，但是从此以后为他们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他们从此可以到纽约，可以到任何世界的角落。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神在那个时候，神的灵感动一般很少数的人。这般人来看，在人来看是傻瓜，在人来看是愚昧的人。他们的前途明明是在巴比伦，结果神的灵激动他们，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把圣殿从废墟里面重建。他们回来只有5万人，而这5万人里面，大家可以想想看，虽然以色列不大，但如果你把它分开，到5万人分到许多的城，加利利或者南边的这个南地等等，你若把它分一分的话，一个城没有分到多少人。所以回来的时候人气已经不在了，回来的时候那个巴以耶路撒冷的繁荣已经看不见了。那人的肉体有一个特点，人的肉体喜欢看外面热闹，人的肉体喜欢人气旺盛。所以现在他们如果回来，他们是回到废墟，他们如果回来是回到空城。那想想看，如果你坐下来计算，好好的计算一下，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世界上就没有人愿意从放弃巴比伦而回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能不他们知道不知道耶路撒冷？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那么现在根据圣经的预言，根据神的旨意，有一天主耶稣，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如果伯利恒没有成绩，耶路撒冷没有成绩，而且耶路撒冷仍旧躺在废墟里面，没有圣殿，那么根据马拉基的预言，那么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这就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晓得有一帮人他们回来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也许不解释他们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们晓得他们回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是为着弥赛亚，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等到回过头去看，现在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了，我们要说幸好这一帮人回来，尤其是利未人回来是何其难。利未人本来是没有产业，他们终于被我有了产业了，现在他们要放弃这个产业，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回到以色列。所以这些人莫非不是神的灵感动他们？所以圣经就称他们做圣女的百姓。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哈该书第一章？你看哈该书第一章那里怎么说的？第十二节，第一章说的，那时撒拉的儿子所罗巴伯就是正确的圣女，然后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就是宗教的领袖。你看在他们联手的领导之下，还有下面吗？剩下的百姓。为什么说剩下的百姓？因为大部分的百姓都在巴比伦，而且从此以后你只要留在巴比伦，你就决定了你的前程，根本就在巴比伦，你的前途根本就在巴比伦。但是现在有人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殿，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因为里面有神的存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殿。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和巴黎和纽约都不同在哪里？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圣殿，所以神的同，神的见证乃是取决于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就不可能有神的同在。所以大家知道他们回来是为了什么见证回来？他们回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回来是为了弥赛亚回来，他们回来不知不觉的应就为着弥赛亚铺路。你看见当王要到的时候，前面有人在他路为他们开路，那么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一般人在那里为弥赛亚开路。他们起头也许只以为说我关心神的旨意，我要讨神的喜悦。你看见这里这个他开路怎么说呢？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因此喜乐且得。如果今天问说当时什么人能叫神的心得喜乐呢？神是叫所有留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都喜乐，他们都有前途，都很成功。但现在问题就是谁想到神的心需要喜乐，谁想到神要得荣耀？那什么时候你把圣殿带起来，然后你再来能忽然进入他的殿，然后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你看见神的旨意达到，神当然欢喜，神当然得荣耀。现在问题就是谁顾到神的心，谁在乎神的喜乐，谁在乎神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哈该书不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说的，哈该书不是对于十二个支派失落十个支派说的，也不是对于那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那帮人说的，也不是，乃是那些仅仅剩下在十二个支派下海边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现在的屈指可数。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少数的一百人，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人少了变成少数了，这个时候人就开始害怕。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话很自然的就是领导这个，在哈该书啊，你看见六月一号神对他们说话，那六月二十四号又说了一次，七月二十一号说了一次，然后九月二十四号说了两次。你看见吗？这些人不错，从你看见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他们终于放下了一切，他们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这不表示他们没有灰心的时候，这不表示他们没有富足的时候，这不是表示他们没有心中满满的油。你看见，尤其是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现在为什么哈该需要来勉励他们？原因很简单，一面哈该解释给他们看为什么他们心中郁闷，为什么他们心中纳闷，有一些原因的。所以呢，你看哈该就借助这一本书就对 这些回来的以色列，剩下的百姓有吗？我不知道大家是读圣经，你有没有读到启示录？启示录呢，那里讲的七个教会，教会呢指着整个大体的神的儿女，但是神在这里呼召什么？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要问，这个新约的得胜者到底指的谁？说新约的得胜者就是旧约里面剩下的那些人。当整个神的儿女落到神旨意的水平以下的时候，结果这一班人，他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上，他们不是特别好的一班人，他们是正常的一班人，乃是当整个教会的大体反常的时候，他们愿意持守神的诫命，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一班是谁呢？这一班人就是圣的百姓。所以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该书也好，撒迦利亚书也好，还有呢，这个马拉基书也好，那这三卷书没有毫无疑问，就是神借着先知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有个错觉，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跟随神的旨意，我们不需要安慰，我们凡事就凡事就很通，不见得。你看见反而成功的人是在巴比伦，谁叫你回来？等到你回来的时候，你慢慢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错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回来以后是啊，如果你不吃垃圾的话，后来慢慢慢慢逼迫就来了，话就来了。那么你知道说有些男性的声音就出来了。然后呢，不光如此，就这个大的环境，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最无可奈何是大环境。那个大环境来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强迫他们停工，他们只好停工。不要忘记，他们回来是要建造圣殿的。现在呢，你看清楚，现在这个一点的挫折，一点的难受，结果呢，他们手就软了，然后他们就停了。不错，大环境的定就是叫他们停工，但是不要忘记，大环境的背后有位万民的主。是谁在那里动员整个大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一点点的环境，就证明说我们的光景不行。如果我们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话，你会看见说不错，外面大的环境强迫你停工了，有道理，没有道理是另外一点。这个世界上太多事情没有道理。如果今天你我一直在那里说哇，这就是不平，这就是有道理没有道理，弟兄姊妹，结果你圣经也读不下，你祷告也祷告不下去，到时候呢，波饼聚会也好，祷告聚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大家里面遇阻的，大家里面难过的，大家里面有苦说不出来，弟兄姊妹，许多。所以你看见了，在这里现在问题就是说，不错，环境是明显，你看看这个世界是看谁的拳头大的。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子，你看见吗？而我们所做的天国什么都是倒过来的，凡是世界上认为最大的应该都是最小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邻里贫穷人有福了，你看见吗？但是他们是最富有的，因为天国都是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要再用这个世界的标准，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能再用受世界价值的影响。如果受世界价值影响，那弟兄姊妹，你要说不平，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平；你要说误会，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误会。你不管，只要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有什么稀奇？所以这是让我们需要谈兵的时候，这是刚好是需要我们奋起。我们要看见，我们不能因着这个缘故软弱，不能因着这个手中软，好吧？然后呢，你看呢，这些人呢，他们一停。他们这真的，你看，所以基督徒是最有，尤其是你看见这个回到耶路撒冷，那的确是要为的，的确为的神。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也是最脆弱的，一点的拦阻，一点的闲言闲语，那么一点在环境上的压力就把我们压垮了。那么这次停工是没有错的。神当然不要叫我们做一个，你看见神要这叫这些人做守法的人，
所以没有问题，你看见了，最后他就停工了。但是问题不是永远停下去，如果永远停下去，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说，我什么时候神说可以停工？那不错，神借着大环境叫我们停工是可以，但是老板还是神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是，到底神把我们带回来，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起来呢？很稀奇。他们不问不闻，一下子就过了15年。弟兄姊妹，时间很容易过去的。你这15年如果摆在巴比伦老早成功，老早繁荣，如果回来不是为了神的旨意，那个15年的浪费是个最悲哀的浪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如果今天不知不觉的话，你看15年就从我们的手中就溜走了。所以等到哈该对他们说话的，你看神就抱怨，他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是他们说的。你看见他们心里这么说的，神同意吗？神当然不同意。所以呢，下面就有了一番勉励的话。那详细的我不去说他，如果去说他的话，我们就从来看哈该书。那么这个哎，不管怎么样，6月1号。这个哈该说了这些话，说了一话以后呢，然后到1月24号，他才又说了，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那么现在呢，他们就起来动工。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如果是大环境叫我们停工的，现在不是叫大环境叫我们复工，你不要一直等大环境改变。你看15年，好像大环境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神的话会改变。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一被环境压在底下，我们所看的只有环境，我们一心一意希望能改环境，你因此呢，你就对这个环境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期盼，你很多的希望，结果带来很多的失望。你看见圣灵要借着这些环境，对于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要你说这是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是什么的力量叫他们复工的呢？神的话叫他们起来。但是呢，他们慢慢在那里盖这个圣殿，正是担心现在开始着手盖圣殿。那么没有多久，你看在1个月之前，到了7月21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那这个时候呢，神又说话。第二节，你要找于犹大神的撒拉的儿子和拉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那为什么神说这个话呢？你叫神实在认识他，神认识他们不过是尘土。你们中间存留，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模样？现在你们看得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些回到耶路撒冷，有的人看过从前的圣殿，不过现在已经用过15年，有的又已经凋零，有的已经走了。但是你们中间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所以可见所罗门的时候当然有荣耀，大卫讲的所罗门的宝藏，当然呢，你看所罗门那个时候这个木头从哪里来的？是从香柏树香柏木那里砍来的。那么很多地方你看见的大石头，那么你看见这个所罗门的运用他的国力，不光如此，而且大卫他一生在这积蓄的一切就是要见到神。所以你想想看，在以色列这个国势最强盛的时候，他把集全国的力量，现在呢，为着要为神建造圣殿，你可以想象到，所罗门圣殿必定是美容美奂，那一定是这个那个圣殿的荣耀是毫无疑问。所以说，你们中间有谁见过这殿重建的荣耀？那谁说有荣耀就是有荣耀，你看见那是没有问题，当然从前是有荣耀。那问题就在这，你想到从前的荣耀，你再看看你眼中所见到的。这里怎么说？这里说前面说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上哪里取？在那里很明显，父亲的山是橄榄山。你记不记得在主后70年，这个罗马军兵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不下来以前，他们把所有的橄榄山上的树木通通砍光了。为什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筑工事，然后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可以想想，现在这个树木不是香柏木啊，
现在是树什么树？现在是树更多橄榄树。橄榄树能做什么？橄榄树做纪念品很好。所以你看这个什么橄榄树做成骆驼啦，什么这个你可以带回到台湾来。那这个但是你拿这个东西盖房子，拿这个东西盖这建个圣殿，你和从前一对比，你觉得非常的寒酸。所以下面你看圣灵就把他们的感觉说出来了。现在你就看为我的，岂不在眼中看有无有？你越在你的见上，你越贪心。为什么？你和从前的比不能相比。从前当然了，是国这个国家势力最强盛。现在根本是个王国奴。现在可以说是在这个敌，在这个波斯皇帝的怜悯底下，允许他们回来建造圣殿。你看见现在你能要什么？你乞丐能要什么？乞丐能有什么拣选？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又是五万人，不是所有人。如果所有人大家都奉献，你看当初记不记得连建造会幕，每一个人都把金子银子摆出来？那现在你看看，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很明显的，从前过遇过，这个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现在你看见一拉回来也没有云柱，也没有火柱，那些能叫人兴奋都看不清，那个能叫人鼓舞的都看不清，那些看那些的荣耀也变成过眼云烟。那么下面接着，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还明白这个。神永远记得他们为着神的君王，所以叫撒加利亚什么意思？撒加利亚就是耶和华记得，别人忘记，撒加利亚就告诉我们说神记得。所以你不要以为眼泪是白的，你不要以为为主摆上的通通是白头，通通是白白的没有。你看就是说这些很明显的神记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知道吗？神知道我们在情绪上，有的人会情绪化，神知道说我们的情绪会起起会伏伏，神知道说我们对大环境有许多的希望，然后也有许多的失望，神知道我们许多时候有好像幻梦破灭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知道，神知道的很清楚。所以呢，现在神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看见神没有把环境拿掉，许多人我们希望变一个环境就好了，没有。虽然如此，不错，你眼中看的还是无有，没有错的。那千错万错，为什么今天亡国呢？如果你不在别人的铁蹄底下，你如果是站在自己的脚的话，那你今天能恢复从前的荣耀？所以虽然如此，你当安全。约瑟拿的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当讲。你看见两个领袖都应当讲。设计的百姓，这里不是指着巴比伦的，这地是在这地回来的，你们都当当讲这话，因为我与你们在。那弟兄姊妹，这个我是谁呀？我与你们同在。然后下面。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深的感觉，尤其是哈该书，尤其是撒加利亚书，尤其是马拉基书，神对这一班回来的人，为了爱他自己，但他们有灰心的，他们有失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说：“我与你们同在。”但是我们要问：与我们同在是谁？原来与我们同在。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万军之耶和华这一句话是个军事上的名词。你知道，尤其当以色列亡国，他所看见的军队是巴比伦的军队，然后后来看的是什么？是波斯的军队，再后来看希腊的军队，然后再后来看罗马的军队。你如果亡国的话，你看见说在你的土地上，你所看见这些的军队都是这些的军队。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们今天。证明说他们今天的拳头是最小最小，全世界都可以把它压在下面。这里有多少的无奈，这里有多少的预祝，这里有多少的纳闷，一点都不错。但这个时候你看见需要主的话，需要主的话给这班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是谁与你们同在。所以现在神需要开大家的眼睛，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不忘记，你下一章就是撒迦利亚。你说撒迦利亚说，你看见撒迦利亚的少年，但是神说什么？要开那个少年的眼睛。为什么要开少年的眼睛呢？因为你知道说，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一直到第八章，你看见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撒迦利亚一口气看见了八个异象，他本来好像去做了梦里，突然醒了。所以这个时候啊，需要眼睛开眼睛。你记不记得撒迦利亚怎么讲？撒迦利亚说讲到说啊，他不是在一个洼地那里，他就看见异象。然后呢，这个站在洼地上面，是在这个到处都是槐树柳树。哎，结果他看见什么？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然后呢，又有人骑着黄马、白马。那这些骑马，通通是天使，稀奇不稀奇？我相信撒迦利亚到了槐树柳这个洼地，不知道多少次去默想，他从来没有看见天使。为什么他需要眼睛开起来？你所以圣经说，他说我看夜间观看，他本来看不见，现在看见了。你眼睛需要看见才可以看见什么？看见你从前从来没有看见，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神原来是万物之主，因为你到处所看见的是波斯的骏马，你所看见的是埃及的骏马，你所看见的是罗马，你所看见的是巴比伦的一些这个战车。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就在凡士林的洼地里面，你看见到处都是火车黄，到处都是天军天马，我们看见了吗？大家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那个谁的故事，还记不记得伊丽莎的故事？有一次呢，伊丽莎不是到了多丹呢，到了多丹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要来捉拿他，结果就派了很多的军队把他团团都围住了。那他在围住的时候，有个少年在旁边，就是他是在播放。你看呢，有这么多兵把他围住。结果呢，你知道他这谁怎么说？这个伊丽莎怎么说？他说啊，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要多。那这话什么意思？你明明看见这些都是军马，你看这个大环境，你能克服吗？你这个大环境，你有力量，你有力量把它翻盘翻过来，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很明显的，你看你下面怎么说？这个你这个伊丽莎这个祷告，神呐、啊，你看那个少年的眼睛。结果少年眼睛果然打开，他看见什么？火车和马。这什么意思？我们神是万军之主，弟兄们，不管我们大环境多么无力，不管大环境多么艰难。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我们的神那是万军之耶和华。那现在弟兄姊妹，神要开撒迦利亚这个少年的眼睛，要让他看见说与我们同在，与他们在不知道多少事。所以弟兄姊妹，所罗巴伯你要当强，约书亚你要当强，还有这地的百姓都当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那个我是谁？我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去读这个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读马拉基书，你去算到底有多少次圣经讲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看见吗？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知道。当一个人落在苦难，当一个人无奈的时候，神是要怎么安慰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约伯记里面，神启示他自己，启示的最多的就是全能者。全能者什么意思？全能就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什么意思？伊丽莎白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代表母亲的需要，在这里母亲能够供应儿女所有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落在苦难里，不管我们怎样的行，神对约伯在苦难里面，约伯给他看见说他是伊丽莎白，他那是全能的神，全能全能全足全丰的神，所以有我们的就够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约伯就是最大的安慰。那么对于这一帮剩下的百姓，你怎么安慰他们？你怎么鼓励他们？只有一句话，那句话什么？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好了，我们再看下去。 到底万圣节是怎样的一个背景？我相信很少有一本圣经，很少有一个地方讲万圣节这些话比哈该书讲得更清楚、更多、更深的。如果我们懂一个背景的话，因为什么？你现在就知道，在这些人的眼前，什么也没有，你手里有金子也没有，银子也没有。你看见很明显，金子一点没有，银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后面主才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所以很明显，你可以看着你要为耶和华开圣殿，但现在资源是那么有限，他越盖手越难，越盖手越软，所以他们现在他们需要刚强才可以。那远远他们忘记，忘记的是神与他们同在，而这位神乃是万军之耶和华。好，那现在呢？神提醒他们，他是在历史中掌权的。所以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被我明白。那第五节，你还记得以色列历史吗？如果你记得以色列历史，你看见神这样是怪罪耶和华的神。今天从人的角度来看，历史所发生的事好像都是偶然，没有一件事情偶然。神是历史的神，所以今天你要看见，在整个历史的轨迹里面，神要说的话是什么？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当初这句话是怎样安慰的？跟随摩西走遍旷野，就走过旷野的一边，那么同样的一位神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惧怕。为什么惧怕？当然会惧怕。十五年前的事情可以再发生，十五年前那个大的环境他们就提供的，你怎么知道今天做了没有多久又？那么何况你所见到的东西根本好像是无有的，好像看过电影一样。人的肉体实在是最难的，是不是？大家喜欢什么？大家喜欢这个喜欢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最开始，你看有云，你看你前面你看有火、有风、有地震，你看那个轰轰烈烈，多么戏剧化，圣灵做工多么戏剧化。有回却想到，同样的一位圣灵，结果把一个锁链带给保罗，结果这个《使徒行传》结尾的时候，是结尾在保罗被软禁在那。当初有风有火，有这些轰轰烈烈的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现在呢，神把保罗坚定起来，还是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如果你我看见这个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所以这件事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是掌管神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要敬畏神。不光是一般人要敬畏神，在上掌权的更要敬畏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今天不管人用什么样的情形，不管人在什么情形底下，你看有些事情发生了，这是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背后是神在那掌管那个大环境。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你看见这句话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看又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前面讲到神怎样在历史上没有缺席，第二点，神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席的。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缺席。不错，这个世界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你看有许多不公义的事，不错，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看见神没有缺席。神同意不同意这也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在历史上他是没有缺席的。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你看见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在历史上是怎么做，那现在神说我还要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一面神是管理我们昨天，还有呢，神是管理我们今天，神也管理我们今天。我们起来建造圣殿，在我们眼中好像看无有， 但是神把明天那幅图画勾勒给我们，神把明天那幅画告诉我们，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很重要的预言。所以下面一看，第下面怎么说？第六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云河。这什么意思？这是说将来我要再一次，可见在历史上他已经做过。弟兄姊妹，许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为什么？因为神动员了他的宇宙，动员了什么？动员了天地沧海与海。所以弟兄姊妹，台风在手里，地震在他手里，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手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历史上，历史上所有历史历史，因为神已经动员过天地沧海与海地。感谢主，万有宇宙在他的手里，神动员了天地沧海与海，然后这些事情才发生。不过还是宇宙。下面说，我必震动万国。弟兄们，震动万国什么意思？神要震动整个世界上的政治板块，所有的政治板块一开始神都让它移动了，所以他说我要震动万国。一个什么结果？万国的珍宝就没有。等到外国的珍宝一进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这殿满了的荣耀。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找到了为什么神在那里呼天唤地，神在那里，神在那里，神在那里那个动员整个宇宙，也动员整个的外国，好像包括今天我所知道政治板块在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给我们看，他是万军之王。但是不管什么样，有一个很重要很具体的目的，世人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意义。他们总是从政治的角度看一些事情，他们总是从平常常识来看一些事情。但如果今天我们有主的启示，如果有主的话，那你看最安慰我们的是什么？最安慰我们的这些是万事互相效力。你看，就是神动员了天，神动员了地，神也动员了汉，动员了什么？这个沧海和汉地，它也震动了万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那移动这些板块，神在那震动，那结果有些大环境就发生了。那最中心的神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看你说，万国珍宝必有。所以等到外国的珍宝运来的时候，他说我要使这殿满了荣耀。换句话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殿。那不要忘记啊，这个殿在过去是有木头有石头的以色列的殿。那包括第一个是第一个所罗门的殿，然后所罗巴伯殿，甚至于西律殿都可以。那么这个殿是石头木头的，但是今天神的殿还是很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清楚，所以下面主怎么说呢？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不管什么事情发生，神的目的是要他的教会能够得救。不要忘记，撒旦是要拆毁这地的平安。他说在这地我必赐平安。你看见了弟兄姊妹，撒旦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就叫神的儿女失去了他们的合一。这个世界上有世界的走法，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不管怎么样，不管有多少的代价，我们不能因着我们皮肤颜色的不同，我们不能因着语言的不同，我们不能因着我们政治立场的不同。每一个人人各有志，他有他的政治立场，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也许教育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分开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表面上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次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台湾不一样，就整个的岛不一样。有的人说是政治撕裂，有的人说是族群撕裂。不管是什么样的撕裂，你总是看见说整个的宝岛是被撕裂。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如果我们认识属灵的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都是唯恐天下不乱，因为你只有乱才能够得着某一种的利益。
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能让着他。今天教会听不听，不管什么样的情形，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不管什么环境领导。所以这是很好的实验，你看见了吗？这次我回来，我觉得第一个大家很纳闷很郁卒，好像有话都不敢讲。那很简单，按理来讲你打输就打赢就打输了，打输了当然是会高兴，那打赢了你起码有一种胜利的喜悦，你看你什么也没有在这里，你很少看见这个世界有这么样一块的地方。为什么？不管这事怎么发生，就你我你也许有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对我为什么对我们这番跟随主的人，我们所要的那是主回来以前他要得荣耀的教会。而什么叫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就是把一个南极人和一个北极人能放在一起。什么叫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就是把那个要奋锐打的西门，那是最爱国最爱国的，还有呢马太可以说税率是根本没有国家民族关系，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可以做一个工作，把两个彼此相恨的能够彼此吸下，这是教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基督徒不能失去我们的见证，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立场。什么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我们对不起我们，因为这是因为是我们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人心苦闷，我们还不能发牢骚吗？如果人心苦闷，我们要给他们看见，你看这正好是你需要相信耶稣的时候，同时也是让基督爱的旌旗能够被高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说，在基督的爱情底下，不管我们什么，没有人能分开我们。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姊妹，我不管他的看法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今天到纽约去看，我们在一起聚会，250个人在一起聚会，你看见有的皮肤颜色和我们不一样，有的根本不是讲国，有的根本讲福州话，有的讲温州话。他们说现在美国不只是只有几十州，美国现在是多了两州，一个是温州，一个是福州，因为到处都是温州人，到处都是福州人。那么第二次是温州人说我们要来个聚会，然后福州人说我们要来个聚会，大家都以自己做中心，你看都是本位主义。但是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我们愿意靠主的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皮肤不能改变，我们那里有很美国人，也有印度人，还有巴西人。我们要做一个见证，告诉全世界说，没有人能分开我们。我们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你看你们有的人可以拿了几个博士，有的人他是很简单的，有的人做裁缝，有的人根本就是只卖衣服，有的人是做餐馆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你来到一起的时候，这是教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把分门结党的东西带到教会来，那是教会最大的悲哀。世界可以有，这是世界的东西。你做一个公民，当然你应该尽公民的义务，纳税应当要纳税，是保罗讲的，当然你应该纳税，投票你当然投票，这是基督徒的义务。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尽完义务以后，你要看我们的血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目的在，神的目标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一天到晚就埋在电视机旁边，然后一天到晚这样那样，那就是你看见太极也没有什么，你看桌子也没有用。但是在这里给我们个试验，我们你看见吗？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不是一个家有分裂，你一个很多地方人今天这个不是，这都是台湾人，到处都如此，美国也这样，美国夫妇啊有的根本不能谈政治，这个先生是共和党，太太是民主党，你怎么在一起谈？我们在纽约礼拜二祷告就有困难，为什么困难？这个共和党主张的是打伊拉克的，民主党是反对打伊拉克，那现在你要问哪个是神的旨意？所以有的弟兄啊，很天真的，他说我们一直站在布希里面，因为布希就是意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这个现在很明显。那弟兄姊妹，你看，如果这样的话，你旁边有个民主党的弟兄姊妹怎么办？你不能祷告，你求的时候，你不要借着祷告把弟兄姊妹赶走，你看见吗？求的时候不小心这样，那你好像你一切都是为了呼吸，当然也可能是对的，对不对？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坚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弟兄姊妹，那是不是表示说每一个家都要分裂？是不是表示神的儿女也需要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持守住，不管怎么坚持下来，弟兄姊妹，我。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在这里很明显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做的。那么好了，很有意思， 他说啊，我们真主把我万国的珍宝你都运来了。那个珍宝啊，在原文是想望、盼望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s。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万国他们一起等候、所盼望、所渴望的就能够来了。所以这殿如果得着荣耀的话，不是万国真正的金宝，珍宝不是。乃是借助大环境东摇西歪，政治板块的摇动，摇来摇去，最后怎么样？基督降生在国际上。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挪到巴比伦去？你看见从以色列角度实在是很难解释。其实巴比伦呢，他不光打败以色列，他也打败了谁？他也打败埃及。但为什么没有把埃及挪到巴比伦去？没有的，为什么？所以这样是不是神有他的美意？当时大概那个时候不明，起初不明白，你后来慢慢就明白。所以你看见神移动什么？移动这个板块，你看见来一个大强权，就不讲理，那根本是很暴，根本是暴虐的一个国，那就是巴比伦来。那么好了，结果呢？过去了以后，结果又来了波斯大帝国，然后又来了希腊大帝国，又来了罗马大帝国。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要震动万国，一震动的时候，你看巴比伦就把以色列并吞，然后再把埃及并吞，然后你看那个板块动来动去，动来动去，这就这里所说，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动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起头以为说以色列亡国了，不懂啊，那么还不要那么，但是很稀奇啊！你看见了，他亡在巴比伦手里，又亡在波斯手里，然后又亡在谁？又亡在希腊手里，又亡在罗马的手里。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怎么知道谁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什么？他借着这些动员宇宙、动员整个的政治板块、动员所有的万国，目的什么？就让万国的珍宝要运来，运来就是能够有一天他能够降生在玻璃上，他是运来。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才明白，如果不是神把以色列人裸到巴比伦，如果不是裸到波斯的话，那他们的圣经永远怎么样？永远扣在以色列。没有人能够读圣经，没有人知道圣经，没有人知道圣经，你怎么等候弥赛亚？所以你看，就是因着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然后呢，因着被掳的结果，慢慢，他们的名数就让外邦人读到了。结果你记不记得有几个博士啊？他看见什么？看见他的信，这个他的信怎么信？那就是民数记所说的雅各的信，这个有心要出于雅各的。所以你看很清楚，如果他们根本没有读到民数记，有心要出于雅各，他就算是新样家，就算是了不起的天文学，还是虽然一个很奇怪的天文现象出现了，他们也不会千里迢迢的跑去朝见我们主，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这些博士能代表我们这些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主那里，然后你看献上了黄金乳香的，献上了我们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会觉得稀奇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只能献在以色列，就不能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你看神运动。所以如果今天你问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一定要问。有的时候你知道人在苦难里面就是问很多为什么，常常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些人天天领导我。那么很稀奇啊！如果神今天给1000万，你从来不会为什么失误。那现在三十一大苦难，你又为什么失误？以色列也是这样。你看以色列长期在那个狱卒的情节，长期在那个纳闷的情节，你看一个常常在异族的铁蹄下，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做呢？所以，但是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从来不明白。我们明白，为什么明白？因为还有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你都不明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如果要让人看见说耶稣基督就是将来要来的王，如果他就是那个出于雅各，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的那一位，那弟兄姊妹，你看这就为福音已经透露了。那这是第二点，因为希腊征服了那座世界，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一般的语言是希腊。所以现在你看，所有新约的27遍都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帝国，但是希腊帝国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所以虽然希腊亡国了，但它的语言仍旧留在各地。
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为着我们的主来预备的，为了主的降生来预备，那更稀奇了。圣经给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不是罗马帝国不是这个征服了内陆的世界吗？但是很稀奇，他们有个最大的皇帝叫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从奥古斯都开始，他们最少有200年以上的和平的时期，繁荣的时期，这从来没有过，在历史上很有名很有名，200年还以上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因为那个是很长的和平时间，所以他大兴土木。如果你整天打来打去，怎么可能大兴土木？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皇帝、罗马帝国是要用这些条条大道运他的军运他的这个军事运他的这个所有的武器，然后运他所有的这个军事上的资源，那么也运那些东西。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您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主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那弟兄姊妹。你看这说，如果是万人来归向的话，神需要得着一个拥抱三个世界，那就是保罗。保罗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大陆长大，他受希腊罗马熏陶，然后他也是罗马的公民，他拿着当时的护照，他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所以你看见说，那些罗马大盗怎样为罗马帝国效力，不知不觉的，神移动这个板块。你做的梦是政治的梦，你也想着这个军事的行动，但是弟兄姊妹，圣灵所想的，那是福音有些人送到全世界。所以不要忘记，等到这个保罗不是看见的时候，所以你不觉得稀奇不稀奇？保罗在那里走的时候，他好像要到你出手去。圣灵说不，然后要到这个黑海方向去，圣灵说不。如果这一次去的话，这个福音就传到俄罗斯去。结果呢，他只好沿着国道往，只好沿着国道往西走，最后到了克罗亚。克罗亚以后呢，就看见了异象，那看见了异象以后呢，结果很稀奇啊，这个就在那里他看见了马其顿，听见了马其顿呼声要去帮助他，然后福音呢。就从腓立比就登陆，那么很稀奇。腓立比是什么地方？腓立比这个名字根本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在腓立比的附近有一座金山。整个后来这个亚历山大后来能统一全世界，是靠哪里？靠那个经济资源哪里来的？就是靠那座金山。所以我们可以说，腓立比那一代根本就是什么？就是希腊的摇篮，根本希腊大帝国的摇篮。那么等到保罗在那边登陆的时候，他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后来就在腓立比附近。大家晓得腓立比附近啊、大家晓得说腓立比，所以腓立比一面是这个巴比伦的是希腊帝国的摇篮，那同时呢？大家都知道说也是罗马帝国的摇篮，因为罗马一个很决定性的战役就是在腓立比发生。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这些事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事就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在世界上的眼光知道说，你看腓立比是巴比伦是希腊帝国的摇篮，也是巴比伦帝国，也是罗马帝国从那里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世界上人是想征服这个世界。但是对于保罗来讲，对于有托付来讲，他们要为基督要赢得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保罗的时候，你看见他能够把福音送到许许多多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神震动万国，神震动了巴比伦帝国，然后神兴起波斯大帝国，把巴比伦就打败了，然后又兴起这个希腊大帝国，把那个波斯打败，然后呢，我们知道又罗马帝国又把它打败。你从表面来看，你看政治板块移动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政治板块的移动的背后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给我们看的万国的争光。 那外国的珍宝运来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等到基督因着这个缘故，一切都预备好了，那现在基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就是万国的珍宝运来的时候。然后呢，他说我就使这殿满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约翰怎么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乃正是神独生儿子的荣耀。所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当然是基督所带领的。所以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要将它建起来。不光如此，他说看哪，这里有一个殿等他。所以这殿是什么？这殿当然就是基督来说，但不止如此。你看你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所以保罗怎么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就叫我们，就叫下去，叫基督能够更充满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因为许多时候，你看见需要基督的爱，需要，当然很多事很在你来看很多事很不合理，但是我们要问，这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是不合理？可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还是做着做王的事，神对待个人和对待国家不一样。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神对待个人很简单，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神怎么对待国家？那么首先你要问，这个国家是怎么诞生？圣经什么地方第一次讲的国家？而且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雏形，那就是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给你看七十个国，这是各有七十个不同的邦国。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在这个地上呢？那么好了，那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你若读那段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个闪闪亚佛的故事，讲了他们后代，然后是七十个国家就诞生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的？这个故事是从以色列，从一家八口挪亚这个到方舟里面以后，然后呢他们这个过了这个他们，然后呢就洪水过了，然后呢他们重新又开始了。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神在那有一个定规？那个定规是什么？那个定位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人定，因为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而生。这什么意思？证明神要公义，神要正义。所以千万不要弄错，神绝对不以不义的当做义的公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义的和不义的？和我们的资料很有关系。没有人比神更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流。但是这不是说你起来流人血不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兴起了国家，神就把这个维持正义的这个责任放在谁的手里？放在国家的手里，清楚吗？所以是这个国家，结果谁说他们是我的用人？你怎么知道谁说他们是我的用人？你读保罗罗马书十三章就很清楚，他们是神的用人，你看见神的用人，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用人不错，不是指着神纵容他，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看见，因为他们权大，所以可以流别人血，但你不能流无辜之人血。如果你流无辜之人血违反正义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谁出来干预这件事？谁出来干预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叫个人来说，乃是等到今天还是宽容的。你看主今天给我们乃是宽容。但是一个国家的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国家兴盛，一个国家衰亡，这个整个这个政治摆弄一块一漏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不错，神是借着巴比伦是管教以色列，但是巴比伦流人的血不义，结果神怎么起来对付他呢？神是借着波斯大帝国来对付他。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看见神对待所有的国家，他的要求上是公义。虽然这国家里面充满了罪，因为很多人不相信是公义，但是不管怎么样，政治还是要维持，所以政治公义还是要维持。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圣经说他们是我的用人，可是不要忘记，虽然他们是我的用人，但是最后真的是震动万国。 然后在另一个国家来对付另外一个国家，你看这个管教的手、行政的手还是在神的手里。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要借这个来维持他的正义。那这点非常重要。那大家都知道，那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凡咒诅你的，我要咒诅；凡祝福你的，我要祝福。所以，如果你读全本圣经，你会发现，神对于国家的要求是，对国家的两点：第一，要公义。所以圣经说，公义是邦国高处。你看，一个国家如果能兴盛的话，这个国家一定充满公义。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看，神要给你祝福，你看你怎么对待神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有的国家蒙祝福，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萧条，有它的原因的。所以你看，这些祝福和这些咒诅，那就是神用经济的板块、政治的板块就搬来搬去，你看受审判的。所以今天神对国家的审判是今天的，不是等到将来。为什么？因为神要干预，神要维持，神就是为什么神叫做流人血的血必被流，因为神要维持他的公义。所以如果今天流人血的，他讲到他的权是最大，如果他权最大流无故之血，那神要追讨他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今天跟随主走这条路就不是很简单。我们举个很极端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看见美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最为什么最富强？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当初立国的时候就根据圣经的价值立国，根据圣经的价值立国就是根据公义来立国。因为根据公义立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这个国家蒙祝福，这是第一点。第二，你看见。他的的确确对神的选民非常好，你看他们今天可以做一事情，没有一个同伴，联合国也好，只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是美国。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为什么美国蒙神的祝福有他的缘故，因为神明明说，凡祝福他的，凡祝福这个意思，亚伯拉罕后裔的就要得祝福。那么这是神说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祝福。但这不表示说神审判的时候不应当承担，换作神不干预，神当然干预。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大家可以发现最近所发生的事。从毫无疑问，从第一天开始，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扭曲历史的话，大家都知道说，美国的意思是为了反恐战争，美国的意思是希望说能够替伊拉克人能够替他们从集权底下解救出来，所以他们去说我们不是占领的，我们来仁义之师，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做解救的工作。大家想想看，一个人堕落犯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很。你如果今天要问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你今天在报上所有羞耻是为什么发生？但是实实在在，大家不要忘记，这些我们都是罪人。今天也许有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也许有人说这是因为基于这个你为了要逼宫的缘故，为了你要寻求真相的缘故，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然后你看见犯罪的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放纵。所以就留下那些羞耻的记录，哪里来的这种记录不应该留下来？但他们说这种记录能达到恐吓的作用，能达到某一个作用，能完成我们的目的。弟兄姊妹，你看，本来是仁义之师，什么时候你看见他们在那儿？什么时候你看见人在那儿做了违反正义的事？你看见神就出来做事。所以很明显，你看那些羞耻就显在众人面前。当然，这里面到底有的是假的，这已经证明有的根本是假的。但是假的真的也好，然后再在敌人、再在许多这个恐怖分子的网站里面再加油加醋，那现在没有人知道它真相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考验。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注意这些板块的移动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圣灵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得到许多的安慰，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乃是天上的国，主的的确确呼召我们。我们在地上，当然我们应当尽国民义务，该纳粮纳粮，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我们应该为在场的君王祷告，叫我们能够平安尽前途，这是我们在主面所要的。那么你说公义在哪里呢？不要紧，今天举个简单的，有的弟兄过来就给你很多的难处。那如果你学功课，耶和华你在神这个礼在耶和华那，你就默默无声。那从人来看，今天是吃亏的。哎，主的话说得很清楚，凡失散了魂的先得着魂，凡为了主得着魂的将来失散。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有的时候你会很生气，对方这个弟兄这么欺负，这很没有道理。那你结果还要转过第二个，还要问第二个，然后你还饶恕他。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一直不平，不要忘记这个，你到底相不相信有神？你到底相信有活主？如果你相信有活主的话，今天你为主失去的灵魂，刚好有一天你要得着冠冕，就要插干你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神是公义的缘故，所以有一个活主，国度是专门对付公义的。到了那一天，就是你要看见谁是完全公义。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太不讲理了，太没有公义，那这样得救不得救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主要你顺服的是转过第二遍，主要你顺服的走第二遍。那么公义呢？感谢主，你如果真的相信公义的话，你真的相信有体育活动，你相信有活动，你今天就敢有所失去。因为什么？你看前面，如果今天你不相信活动的话，不要忘记，你应该要真的。你如果今天真赢了，你明天就好，就像保罗，就像那个一样，就像大卫。今天你看见在大环境里面好像已经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这就是如果今天他伤害扫罗，明天他坐在宝座不会再流亡了。但是你看见他谁已经有人已经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他仍旧把扫罗放回山上，他继续过他飘逸的生活。但是感谢我们的主都看见，我们的主都记得。到了有一天，你看见神果然把大卫放在宝座上，但是在这以前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逃亡，有许多的狱卒，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造就了大卫这个人。所以感谢主，今天不管在环境上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今天的所听见的话是什么？就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他再一次要震动天地，插船于海，然后震动万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让基督，只有基督充满在教会里面。你看这个教会，你看这个殿，就充满荣耀。如果今天我把世界的羞耻也带到教会里面，世界上怎样是分裂的，我们也怎样是分裂，那我们就对不起神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这点后来荣耀比大国先进，在这地方我们不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在我们能够积极的往前去，努力的传福音，也不要忘记主所托付给我们。如果今天靠主的恩典，我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但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靠他的喜欢，在他回来以前，他们得过荣耀的奖励。感谢主的恩典。当你看见在教会里奋力打的西门和马太能够与世界，你看见这个具有天上的，这个音乐具有天上，这个地上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见证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是跟着世人去，弟兄姊妹，也许你得了你的礼是升降，你的功也许说几句话或者怎样的升降呢？但是你忘记了，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但愿哈该的神也是我，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用几首歌，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吹气在这些话语上，但愿不只对我们这一班人说话，也对许多听录音带的人说话。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不管多么艰难，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安慰你的儿女，在你儿女中间创造的奇迹是世界上没有的，在这个情形底下能分别出来我们属于你，听我们祷告，但愿你得着荣耀，但愿你得着叫你的心能够得着喜乐。我们最爱的感谢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可以的。